我们昨天说，凡是不按照圣经的世界观，就是世界有神，神创造天地，神是天地的主，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启示了自己，所以我们能够认识他。凡是不按照圣经的世界观和认识观所建立的哲学，肯定是抽象的，是空洞的。啊，昨天我们用一只狗的例子说，一只狗 Fido， 它从狗到北京狗到狗到动物到活物到 being 到存有呢，是越分析越抽象，越解剖也是越抽象的。这个是以人自己的理性或者以人自己的科学来做万事的万物的标准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那在古代的希腊哲学呢，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就把宇宙分为物质和形式这两个范围，当然中间还有很多的层次的哈。那这个呢，就是以人为中心所建立出的宇宙观，形式、存有这些很抽象的境界呢，其实是虚无的。物质你分析下去也是没有，他们说没有 being， 没有存有的。好了，到了现代呢，对不起，到中古时期呢，就分下面是自然，上面是恩典。总之呢，宇宙是支离破碎的，人不可能在整个宇宙里面具体认识存、认识自己、认识宇宙的。好了，到了现代期，现代期呢是以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开始，到了17跟18世纪，就是1600到1800这段时期，特别大概1670到1800这段时期呢，有两种的人本的哲学和宗教改革抗衡。那人文主义是在16世纪的一种文艺复兴里面的运动，我们今天不去谈它。人文主义或者文艺复兴呢，就带来17、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把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称之为启蒙运动。我再说一次哈，16世纪有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17世纪末到18世纪有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两种的哲学就是理性主义，以法国的笛卡尔为领袖，和实验主义，以英国的洛克，然后后来苏格兰的休谟作为代表的人物。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呢，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知识的标准所建立的哲学，或者所建立的知识论，记得吗？什么是知识论？就是我凭什么知道我所知道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笛卡尔，其实呢和古希腊的柏拉图呢是换汤不换药。笛卡尔说，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脑袋里面呢本来就存在一大堆的知识的，一大堆的清楚的观念 discrete ideas， 时间、树木、形状、重量、颜色等等。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瓶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看到这些的观念、形状、物质、重量、容量，我们看树木是一个我们看到这个瓶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看到这些观念的一个样品。所以后来 Hobbes 呢霍伯是吧，叫做霍布斯，他就说是咯，宇宙里面所有东西呢都归于一的，归什么？归这些观念其实呢你真正看到的不是瓶子，是瓶子所代表那些的观念、形状啊、颜色啊等等。所以其实天上没有新的事情的，就好像 Fido 这条狗呢归纳到最后是活物，就没东西了同样的，笛卡尔认为呢，其实人的知识是源自自己理性里面一些的观念。所以什么是正确的知识呢？就是那些符合自己原有的那些观念的 就是正确的知识，理性主义啊。那中古时期也有这类的理性主义的啊，安瑟伦的啊，证明神的存在就是这一类的理性主义。你要听一次吗？你可以证明神的存在，你知道吗？啊，无从无生有的啊，很灵光的。听完之后，哇，这么灵光的，这么厉害的。好，我们来一次，这个是理性主义中古时代版本。现在，请你想象宇宙里面有一个 being， 有一个活物，一个存有者。你不可能想象有另外一个存有者比他更伟大的。Conceive of a being greater than which nothing can be conceived. OK， 你想象了哈，你脑子里面有一个存有者，宇宙里面没有任何的存有比他更大的。啊，这个第一步，第二。好了，现在这个存有者就是宇宙里面没有一个比他更可以被想象为更伟大的存有者呢，现在存在在你的思想中了。那第二步。第三，假如这个存有者就是宇宙里面没有别的存有者比他可以想象为更伟大，这个存有者呢只是存在在你的理性而不存在在外界的话呢，他就不是那个宇宙里面没有一个另外一个存有物可以被想象为比他更伟大的那个最伟大的存有物咯。这是第三点，对不对？第二点是这个存有物存在在你的脑袋里。第三就是假如它不存在在外界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宇宙里面没有一个存有比它更伟大的最伟大的存有物了。这第三 3A， 因为宇宙里面最伟大的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比它想象为更伟大的存有物呢，应该是又存在在你的思想也存在在外界的咯。 3A。 第四点，因此宇宙里面存在在一个存有物，就是宇宙里面有一个比它想象为更伟大那个最伟大的存有物呢，同时是存在在你的思想也存在在外界的。这第四、第五，因此神存在。搞通了没有？我再来一次啊，变魔术这样子的，把上帝变了出来，对不对？第一，想象一个存有，宇宙里面没有一个存有物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伟大的。你想一想啊，有一个这么伟大，伟大到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伟大的。第二，现在这个伟大的，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更伟大的，这个存有就存在在你的思想里了。第三，存在你思想里啊，不存在外界啊，只是在你思想，不在外界就不是最伟大咯。因为最伟大，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更伟大的最伟大的存有呢，肯定是又在你思想又在外界才叫做最伟大吗？第四，因此那个不可能被想象为更伟大最伟大那个存有物呢，肯定又在你思想又在外界的。第四，因此第五，神存在就是那个被想象不可能被想象为有别的东西更比它更伟大那个呢，是存在的，又在你的思想里也在外界。灵光吗？啊，最后一点，神存在。第四点是那个又存在在你理性里面又存在外界那个，就是那个宇宙里面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伟大的那个存有物呢，是存在的，在你的理性也在外界。因为 3A 是假如它只是存在你的脑袋不存在在外界，它就不是最伟大的，不是被想象为最伟大，没有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伟大的，一定是里外都有的才叫做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比它更伟大。所以第四，那个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想象为更伟大的那个东西呢，是存在的，在你的理性也在外界，就是上帝咯。所以第五，上帝存在。有说服力吗？啊，在今天的后现代是没有说服力的，啊，在18世纪是有说服力的，17世纪有说服力的。假如你相信人的理性是决定什么事情存在不存在的话，这个就很合理的。也就是说，假如你认为人的理性取代上帝作为决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实的话，
这个论点，这个论据是合理的。首先你要假设人取代了上帝，人的理性取代了上帝。那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呢，不完全是这一种啊，但是呢，换汤不换药，你想到的东西是存在的。好，实验主义是反过来的。实验主义就是今天苹果掉下来，昨天苹果掉下来，前天苹果掉下来，结论是有三天有三只苹果掉下来，而不是说有万有引力啊，因为你只看到外表的印象，而你不可以因此而做些结论说宇宙里面有定律，有因果关系。刚才我们讲这个是洛克到休谟，洛克说你只看到外表的印象，然后呢休谟说是咯，所以根本没有因果关系，宇宙里面东西都是偶然的啊，科学不可能去做一些定律的。康德就把这两派合起来了。好，没有讲康德之前呢，我想我们在神学的书本里面常常会碰到一个词，就是自然神论。那自然神论不是自然神学，也不是自然启示，这三个根本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什么叫自然神论呢？自然神论英文是 deism, D-E-I-S-M。 自然神论的意思就是说，当理性主义啊，人的理性抬头了，要推翻上帝的权威，当理性主义进到教会里面，他就建立了一套的神学，叫做自然神论 Natural Religion, 自然宗教，自然神论 Deism。 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跟人类，完了，上帝创造了人。我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的内容就是上帝创造了，完了，没有堕落，没有罪，没有救恩，没有地狱，只有天堂。大家呢就按照神的规矩彼此相爱，大家都上天堂的。那他的意思呢是说呢，那我们先讲一讲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就是任何的东西是真的话，一定是合乎理性的。好，宗教改革很系统的解经，带来一个结论是上帝的启示是合理的 reasonable 啊，系统神学吗？对不对？整套圣经真理是一致的。但是自然神论呢，把系统神学，把正统的神学再推一步就错了。自然神论为什么说上帝创造了宇宙之后就任凭它，就任凭宇宙按照自然定律的去运作，没有罪堕落，没有救恩，没有地狱？因为神的启示啊，必须也必然是合乎理性的，所以圣经里面那些不合乎理性、不合乎逻辑呢，都删掉。美国写独立宣言和宪法的起草人 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 就是一位自然神论者，富兰克林也是一位自然神论，他们不是基督徒来的，他们不是正统的基督徒啊，他们是自然神论者啊。所以你今天看到美国的钞票写着 In God we trust 啊，我们信上帝，什么意思啊？那个 God 是哪一个 God 啊？是圣经的上帝呢，还是自然神论那个不会行神迹的上帝的启示必然要服在逻辑的规律之下的那个上帝呢？嘿，没有说清楚，美国就是偏偏不说清楚，因为这个国家是自然神论者和基督徒啊合作起家的。那自然神论很重要的啊，因为他就把某一些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神学家呢，就带进去理性主义，就是敬拜理性啊，理性为偶像这个死胡同里面去了。理性主义是1710年代开始的，那刚好呢，清教徒啊也是1710结束的，就是说最后一位自称为清教徒的牧师呢，1710去世了。我们可以说1710年，不是我说的哈，1710年呢代表着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在西方失去了它的领导文化的地位的开始，就是1710年自然神论兴起以来呢， 基督教信仰就不再像宗教改革，也不再像清教徒时期，成为主导英国、欧洲、美国的文化和思想，那个地位失去了。那自然神论是一个催生者，它不是唯一的因素，不过它是个催生者。自然神论呢，就带来休谟的怀疑主义，就是苹果掉下来呢，并不证明万有引力啊，只证明若干次苹果掉下来而已。这样子呢，就导致康德成为一个分水线，把前面的这些理性主义、自然神论和实验主义呢，归纳成为一个把人的独立、人的自主呢，推到最彻底的一个地位。那我们发了一份的材料，就是简和培的现代神学论评英文版的第一章。那这里呢大家呢好好的回去去读一读我们在这里不会讲解这一份的因为这个第一章呢，在目前的台北的改革出版社出版那本现代神学论评呢是没有翻译的。我们盼望将来他们出第二版的时候呢，会把这个原著的第一章把它放进去。康德就是这第一章都是告诉我们康德的重要性。康德说，人类呢要从他的五段 dogma 就是教义五段的教义的睡觉要睡醒。Man must be awakened from his dogmatic slumbers。启蒙运动就是要把人从他的教义跟五段唤醒。人类成熟了，我们呢要彻底的以纯理性来思考。那康德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那个小小的大学城 Königsberg。 有人说康德的生活的纪律准到一个地步呢，那些在这一条街上打扫家里的那些的家庭主妇跟女工人呢，康德一定是每天同一分钟走过的。所以你看到康德走过你的门口，你那个时候你调一下你的手表就对了，是这么准的康德是真的是搞理性的一个人，而且呢他的理性呢是影响到他的信仰的你知道当时大学都是政府办的，政府又是支持信义宗、路德宗教会的后盾，所以呢所有的教授的薪水不论神学什么科呢都是政府发的。那大学理所当然有信义宗的崇拜聚会的。所以康德穿着他的教授袍子排队进教堂的时候，一到的门口他就溜走了。他不信这套东西的。OK？他是一个要把理性推到最贯彻的这个逻辑的结论。所以他说知识论呢，就是我凭什么知道我所知道的这个问题呢太落后了，不要再问了。我们要问的是人是如何认识事物的，答案是你先有经验或者实验主义那一步，就是很多印象，然后呢理性呢把它观念化，把印象变成观念，结果呢人就有一些的所谓理论或者是理论的知识或者分析过的知识。但是呢这些分析过的理论知识呢，就是理性和经验带来的知识呢，只是形容事物的外表，不形容事物的内在意义的。你要找每一件事情内在意义吗？好，请你到二楼，就是真理界，那里呢理性跟科学不管用只是有道德伦理 categorical imperative 道德的命令管用的。好，所以康德一来呢，人呢就再不可能认识神，因为神不是在理性科学的范围里面的一个存有，神不是在理性科学范围里面可以认识到的，所以神简单来说是不能认识的。不过我们也相信神存在，那这个相信呢不是以理性和科学那个层面的意义，用后来的神学家的讲法就是以信心的意义，就是说神是在那个真理界伦理界那里存在的，它是我们所有伦理原则的归依等等。为什么呢？虽然它不是能够证明的你不可能证明神存在的，但是社会伦理需要有个神，有一个道德的标准， 所以呢，你就为了这个实际的需要，这个实际的判断，实际的理性，而不是理论的理性，纯粹的理性呢，你为了实际的需要，你必须相信神存在，宇宙里面有自由意志，有爱，有伦理的规则。我们搞哲学都知道这些是假的，是神话，不过呢，不要说的这么大声，社会需要这些伦理的东西。所以康德也写这个实践理性的批判，批判的意思就是分析的意思啊，实践理性的分析，就是说人是需要有审美观的，需要有宗教伦理的，所以呢，神存在的，所以他一张嘴讲两种话啊，从理性科学的那个范围来看，神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宇宙的真正的意义是存在的，因为人需要伦理，所以神是存在的。好，康德之后呢，理性和科学就只限制于研究事物的外表，宗教信仰就归在那个真理界或者彼岸。因此施莱马赫就把施莱马赫是一位德国神学家，不过他长期住在巴黎啊，住在法国，他就把基督教的真义这样说，不是基督教信仰的真义不是上帝从上而来的，而是从人来的，不是客观的启示，乃是主观的人的宗教经验，不是从上而来的客观的启示，乃是从人出发的主观的宗教经验。他就把整个基督教信仰的那个中心内容呢，从神移到人。黑格尔呢，就不甘心这样子把基督教搞得这么主观，所以他就说不是的，基督教可以被证明成为一个真的哲学，要从理性的角度来建立绝对真理，建立基督教，结果呢是空中楼阁。黑格尔硬的要建立绝对真理，而他所建立的绝对真理呢，就是正反合的那个辩证里面那个正或者叫精神。但是就算是黑格尔要建立一套的真理精神呢，这个也是能变的，正反合、反合、反合等等。所以哲学里面有康德把宇宙分裂，人不能再认识神，黑格尔搞一个不能被证明的空中虚空的神，齐克果呢就干脆向黑格尔反叛，说我不来这套什么绝对真理，我需要知道是现在在这个时刻，我要决定做一个真的人，我要决定面对我人生的真相，就是焦虑绝望等等。好，这些是19世纪的三个很重要的思想的派别，带来的是现代，就是新派，就是自由派的神学，有施莱马赫的还有呢黎彻尔的，哈纳克的。哈纳克呢已经到了1900了就是后过施莱马赫的差不多100年。既然呢神这个观念只是为了我们的伦理，而不是因为它真的存在，所以基督教是什么呢？哈纳克说，就是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相爱，大家活到永恒，这个就是基督教了。所以当我们唱那个快乐颂 Joyful Joyful We Adore Thee， 音乐是贝多芬写的，词呢是哈纳克这种的自由派神学家写的，上帝为父，基督为兄，所有彼此相爱都是属上帝的就是一种普救论巴特呢是像这种的19世纪末的自由派的反动或者反抗。巴特说，不行，不能够这么主观，我们要回到神的话里面去听他的话听起来好像培灵分心会，其实他那个神的话呢是并不存在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跟宇宙中的，他那个神的话是存在在一个好像康德所说的彼岸真理界或者存在主义的那个一刻那里的。下一节我们继续讲巴特，然后20世纪的神学。